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86期明慧修炼园地。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抱着人心不是修，作者魏楚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7号。有些法轮功学员长期以来抱着人心，指望世间形势变化和人的执着比什么都重要。一旦遇到满足其执着的世间形势和人出现了，就暴露的都不如普通常人有理智。尤其是自从常人社会出现习近平和川普这二人之后，把很多法轮功学员依赖人、指望人的强大执着彻底的暴露出来了。如果一群修炼人围着常人，把自己当作是常人的粉丝，崇拜着、高捧着，那么会促成什么形势呢？如今面对美国大选形势的出现，修炼人的各种状态在其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川普是神选的美国总统，可为何川普在第一次参选时那么顺利呢？奇迹的出现让很多修炼人都吃惊，因为那时法轮功学员对川普参选美国总统都没有动人心，修炼人都没有参与，这样川普就顺其自然地按照神的安排当选美国总统了。可川普当选后，逐渐把很多法轮功学员的人心都带动出来了，又开始重蹈覆辙地依赖人了。川普是人，不是神，也不是圣人，他有他要面临的难处和压力，他做的事也不可能都是对的，都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这里谈论这个问题是对事不对人，不是针对川普，而是针对我们自己的人心和修炼状态。这次2020美国大选过程尚未定论，我们都知道应该支持谁和为什么。可那是为了维护更多世人的良知和善念，以及成全他们达成他们来世的夙愿，其中包括川普。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执着上人性人情了，执着上常人了，甚至陷入党派之争了，那我们起到的会是什么作用呢？我们是对世人一律慈悲对待呢，还是被党派和个人的情绪好恶左右呢？旧势力会放过这样的钻空子吗？如果说美国大选形势出现的很多不利情况都是修炼人的人心促成的，很多学员会立即反省自己，不再混同于常人，理智地承担自己作为修炼人所该做的吗？任何涉及到正法的事都很大很复杂，用人心是容纳不了理解不好的。个人目前的想法不一定都对，说出来作为善意的提醒，仅供同修们参考，我们做好了就会更好地起到正面作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注意别被美国大选干扰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7日。近日从外县来了几位同修到我县找同修们切磋关于美国大选发正念的事，在一处切磋完后又被同修叫到别的镇上，同修又找来附近村的许多同修一起切磋，过后我们这的同修又带着几位同修挨个学法点的和大家切磋，提议接力给美国大选发正念的事，问每一位同修选哪个时间发，不参与的被说成是不参与整体，还拿了一些在明慧网上下载打印的文章给同修看，其中还有证件网上下载的文章。我个人认为关于切磋为大选发正念的事，不要占用学法时间，同修每星期都看明慧周刊，周刊上有关于这方面的切磋文章，那同修还去摘证件网的文章干嘛？师父还发表了两篇关于大选的新经文，我想至于怎么做，同修都会在自己的层次中悟到该做的事情，当然同修是怕别的同修悟不到发正念的事，跟不上正法的进程，想引导同修的心是好的，但你们挨点的去切磋，去问谁选择哪个时间发，不但自己耽误了学法时间，也耽误了别人， 这是不是无意中起到了干扰同修的作用。我希望同修们都静下心来，多读几遍师父的新经文，至台湾法会。记得师父在弘营二得道明中教导我们，别管当朝圆中事，圆满回家万事通。我也认为我们此时应该多发正念，就按明慧网发表的四个整点发正念的口诀发，有的同修还加了支持川普当选的词。当然我们都明白我们要支持川普，我认为我们有这个愿望就行了，不能被大选的事干扰，就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最后以师父在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与同修共勉。至于说谁的政府谁怎么样，其实作为修炼的人来讲，根本就不用去考虑他，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他，我就是来救度众生来了。今天谁当政，明天谁当政，他谁愿当政谁当政，那是神安排的，他就这样。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儿去，你就想偏了，只要你一想就偏，根本就不去管，你们就做自己的事。往往有的时候你们越执着某件事情，那件事情越出问题，越会形成心性观的一个东西了，你越不去管那些事越好。这是我在我层次上对美国大选的一点感悟，对事不对人，有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路师尊护，救人步步停，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6日。下面我把自己在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中的一些经历和体会向师父和同修汇报一下。第一部分，师父保护，救人不误。一天晚上，我背着一包资料去救人，刚下楼，一个邻居走到我跟前说，你被人盯上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一抬头看见一个男子戴着墨镜正盯着我打电话。我想这个男人晚上还戴着墨镜看我干什么。我虽然离他很近，可是看不出他是谁。这时邻居说，小心点。我才明白我被蹲坑了。我有点紧张，怎么办？不能回家，但家里又是机器又是资料，绝不能让邪恶抄家，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那样会毁了众生。我一边站着和邻居唠家常，一边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销毁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对警察的操控，救度被邪恶蒙骗的警察，停止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我和邻居讲了半个小时的话，我的心态也稳了，看看周围也没什么动静了，我对邻居说，你回家吧，我没事。邻居走后，我就往车站走，刚走到楼头，一个人从楼里窜出来，戴着墨镜直奔我而来。我本能地立即单手立掌，那个人立刻掉头就跑。我快速追上去，想看看怎么回事。只见从道边两车之间走出一男一女，都直奔我而来。我立即站定，仍然单手立掌，他们全部掉头，无影无踪。我在路灯下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最后确定真没有事了，心里想起神韵晚会里的一个节目，大法弟子在被迫害时单手立掌，
另外空间刷一下，显现出四个大佛都坐在莲花上，同时出现了壮观的景象，神圣无比。而在这个空间，邪恶之徒远远地看着大法弟子，不敢靠近。这时，我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很足。我虽然看不见另外空间，可是我知道这是一场正邪大战。师父赋予我除恶神通、救人使命，我背着一包资料，一定能发出去。我直奔车站走去，很顺利发完了资料，从心底里感谢师父，解体了邪恶这场有计划的蹲坑迫害，资料照发，救人不误。回家后夜深了，静心回想一下，真的后怕，幸亏师父及时保护。是什么原因是邪恶动用这么多人参与这场迫害？首先想到有执着，邪恶也不配迫害。可是漏在哪儿呢？天天光干事了，法学的少，更重要的是没有修自己，在家里看不上丈夫，这是妒忌心。我也经常提醒自己要善待家人，可是自己那种强势真的很压人，在这里也曝光他，他是后天观念，不是我，消去他，我要多背法，扎扎实实地在法中修。第二部分，主动进警车讲真相。一天，我和另一同修每人一大包资料去发放，走在路边，一辆警车停在面前问路，我和同修对视一下，会意地笑了，说我俩送你去吧，省得你找不着。我们都进了警车，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求师父加持，解体这个警察背后的邪恶，救度这个警察。我俩轮流着，我讲他发正念，他讲我发正念。首先讲了共产党都干了多少坏事，原来老百姓都拥护警察，可现在警察叫共产党政策给逼的，抓捕上访人员，抓捕正义控告者、正义律师，抓捕有信仰的人，使百姓把警察当成了土匪。讲着讲着，警察也跟着骂起了共产党，整个场正能量很强。最后讲到了法轮功就是来挽救人类，使人类有一个道德标准，按真善忍做好人，提升人的道德素质，是江泽民和共产党相互利用，搞了一场用谎言欺骗、编造伪案嫁祸法轮功，摧毁了人类的道德，把中国人推到了危险的边缘，灾难来时让中国人得不了救。更邪恶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犯了多大的天罪呀！苍天一笔一笔都给他们记着，天要报应起来真是毫厘不差。你千万别给共产党卖命，一定凭着良心办事，退出共产党，天灭他时咱不跟他陪葬。说的警察直点头，最后同意用化名退党。到达目的地时，他高兴地直挥手。我俩很感谢师父加持弟子正念，使我们背着大包真相资料，还敢上警车讲真相，还给警察做了三退。第三部分，面对面讲真相，归正众生的坏思想。我和贾同修常年配合发资料讲真相，我俩配合默契，不用出声，一个眼神就知道要干什么。有一次，一对年轻人走来，我俩同时问好，然后一人一个讲起来。我们有一人讲退了对方，就会大声赞扬他真有神性，这样就会影响着另一个人的正能量场， 使他很容易接受真相，双双都很高兴地三退。如果有一个人不退，我们就会从中间给他们俩隔开，使不退的那个人影响不了另外一个。多年的配合都有灵犀，都知道对方要干什么。贾同修正念很足，每次他都发出强大的正念，使对方无语。有一次在汽车始发站，有一男一女没上车，后来知道男的是司机，女的是调度。我说，你们怎么不上车？那女的说，你上吧。我看已接上了话，就上前很真诚地给他俩讲真相。没想到那个男的拿起电话就要报警，我立刻按住他的手说，千万别报警，善恶有报，我也没叫你作恶，我叫你保平安。他说，再说会出事。我说，你刚才这句话都不能说，我们楼长都死两个了，真的遭报了，就是因为他们监视举报大法弟子才遭报的。这个男的司机一听惊了一下，我又跟他说，你一定要顺天意，是天灭中共，中共干了很多坏事。他说，我不是党员，入过团，带过红领巾。我说，那也得退，党旗上有个镰刀和斧头，那是杀人的记号，你入了他，他就在你额头上打个兽印，你得退出团队，抹去兽迹，真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得救。他听进去了，大声说，退。我就看到他的脸在听真相时的变化，当他说出退时，他的脸上立刻像开了花一样，满脸笑容。我给他起了个化名，他说，上车吧。我给同修使了个眼色，同修又跟他讲，我转身又去跟那个女的调度讲，调度也同意三退。我们确定他俩都是真诚三退后，我们才上车。上车后我俩交流，不能被人的表面带动，他有明白的一面，那面非常想得救，我们还得多求师父加持正念，尽职尽责，多救人。21年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之路，故事太多太多了。每个大法弟子都经历了风风雨雨，从小树长成了参天大树。过程中靠的是师父的保护，法理的起悟，在最后时刻要多背法，多救人。每次给师父写贺词时，我都敬上一句，让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一定要做到。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法中提升的感觉真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5日。为了学法入心，从2018新年开始，我就一段一段背着学转法轮，这样学法能入心了，遇到矛盾能够把握得住自己，也能向内找了。这一年来我在修炼中有一些体会，写出来和大家交流。第一部分，一心为他人着想。母亲病重需要照顾，我没有任何怨言地承担了下来。母亲得的是肠癌，刚开始时母亲在自己的生活上能自理，只需要照顾她的家人，给她洗换下的内衣裤就行了，比较容易照顾。父母到谁家就给谁家3000元钱。父母亲认为
他俩一个月的生活费1000块钱就够了，那他们到谁家就是给谁家带来了钱财，但这钱只给儿子，我是女儿，这钱我家是没有份儿的。我牢记自己是修炼人，对父母的做法没有怨言，他们在谁家我就去谁家看望他俩，基本是一周左右去一趟，一般是买些水果带去，到那帮着给收拾收拾卫生，看到地上和拖鞋上的粪污就给擦洗干净，看到被罩上蹭上屎尿，大多数我是拿回自己家洗，晾干后赶紧送回去套在被子上。父母亲到小弟家住的话，我都是下午去，给他们做好晚饭后，我再去查看学生的晚自习。随着母亲病情越来越严重，每次去就看到她身上的衣服、背上、床上、地上等到处是脏物，房间里臭气熏天。父母亲个性极强，和身边的子女矛盾很大。母亲有3个儿子，我大哥说伺候不了了，如需要钱他可以出钱，小弟媳说自己有病伺候不了，也就是说父母亲是想让儿子伺候，可大小儿子都不干了。父母和我二哥二嫂矛盾很深，不愿在二哥家住，二嫂也有意见，说父亲挣了钱还自己攒着，却让他们一家伺候，母亲太脏了他干不了。于是父亲就每月拿出6000元给伺候他俩的子女。二哥和二嫂认为地上的屎是母亲故意弄的，也就不怎么给收拾，满屋都是臭味儿，还直埋怨母亲以前对他们如何不好。这样母亲对二哥二嫂自然就不满意，就让小弟把他接到小弟家。因小弟媳不管他俩，小弟上班连做饭的人都没有。小弟说还不如在二哥家呢，好赖还能及时吃上饭。小弟看到母亲在床上躺着，垫子湿了也没人管，这怎么行？那不得长褥疮吗？小弟就给我打电话，问我父母亲到我家来行不？当时正是暑假，我给补课班上课也很忙，但没有推脱，就说行。这样父母亲就到我家来了。我不嫌脏，及时把弄脏的衣服、被子和地上擦洗干净，这样我家没有异味儿。父亲说我伺候得好，父亲对我说以后就死你家了，哪儿也不去了。母亲来我家不到2个月就离世了，母亲走了，父亲却说谁家都去，不再说就在我家了。父亲行动自如，自己能从我家4楼下去溜达，比较好照顾。他说要到二哥家去，我的想法是他想去哪就去哪儿，只要父亲高兴，觉得待在那里舒服就好。第二部分，矛盾面前不抱怨。今年暑假开班，我按时到校给学生补课，去学校的路上下起了很大的雨，我是骑摩托车去的，雨淋湿了我的衣裙、袜子和鞋子，用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学校，一看没开门，就给补课班的老板打电话。老板很内疚地说，他忘了告诉我了，今天下大雨，改为明天开课。我很平静地说，没事，没有一丝的不满情绪。如果我不修炼，不为对方着想，即使表面不说什么，心里会不满，怨对方为什么通知所有的人，却忘了告诉我，就会生气。可我是修炼人，不抱怨。我在补课班门前待了一会儿，等雨小了些，就骑车回家了。第三部分，信师信法显神迹。今年过年时，儿子1月中旬就回来了，说是他的导师让他回家的。回来后他就去看望他奶奶，回家说着凉了。过年时武汉封城，学校要求他上报体温之类的，他就每天测体温，结果是一到晚上体温就升高，升到37摄氏度，第二天上午就回到 36.5 度左右。学校老师也来电话问他的身体情况，以便确定是不是武汉肺炎。儿子说不是，早在去年11月在学校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长达1个月时间，一到下午就发烧，第二天上午体温就正常。去医院门诊检查了8次之多， 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我这才知道他老师为什么月中旬就让他回家了。正月初他下楼取快递邮件，回来说膝盖疼，他自己又怀疑是不是布鲁氏菌病，学校老师也建议他赶紧去医院检查，最好去北京医院检查。1月30号，就是正月初六，儿子去了我弟的医院，医生说他们没有能力检查这种病，就联系周边的医院，因武汉肺炎爆发，能检查布病的医院都不接待普通病患，于是决定去北京的医院。这时看到有消息说，北京在入京各路口查体温，凡是发烧的人就必须进行隔离。我说不能去，检查出你发烧就不让你回来了。他说我就到晚上发烧，而且只到37度，说着自己一测体温 37.2 度了。这还是下午，没到晚上呢，他自己也犹豫了，怕被扣在北京，不去又担心自己的病严重了，就哭了，说我这么年轻这样，好像失去了希望。儿子非常沮丧，我说人的招没有了，信师信法吧，你就练法轮功吧。他在上大学之前是很相信大法的，到大学后看手机玩游戏，对法就不怎么信了，只是放假回来学学法，基本不练功。我就把我悟到的跟他讲，鼓励他修炼法轮功就会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的练功场比其他任何功法的练功场都好，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练功，比你调病要强得多。我说你把这五套功法都坚持练了，你的体温就能正常，就不会发烧了。但练五套功法需要2个半小时，得连续把五套功法练完。他说明天下午3点开始练。第二天下午练功前测了一下体温 ,36.9 度，练完五套功法后量体温还是 36.9 度，体温正常，就这一决定一练体温就完全恢复正常。我们都感叹大法的超常。第四部分，不计较，做个无私的人。在给补课班上课时，有的学生有事经常缺课，遇到这种情况下，我都会利用自己的时间给学生把缺的课程补上，尽心去做，不糊弄事。有一次一个学生缺课，要求我在上课前2个小时去给他补课，去的时候刚下雨，我也知道这次雨很大，我想打电话说下雨了晚些到，但一想错过这个时间就补不上了，因那学生还有别的课，那样他听我的下一堂课会受影响，我就决定不打电话为他着想，按原定时间到。一路上雨很大，除了上衣之外都淋湿了。这次还非常奇特，一路上8个红绿灯，我到达时全是绿灯，一路通行，我知道一定是师父在鼓励我呢，我做对了，师父时时都在弟子身边保护着。待我到了学校后，那位女学生因雨大没有来，我没有任何怨言。第五部分，无条件向内修自己。每次协调同修让我做多少资料，我基本都能按时完成。上月底协调同修突然说我很忙，让同修 A 做吧，让我只做每周的明慧周刊和政见周刊。我想我并没说我很忙呀，而且再上一周的课，我的时间就更富裕了。哦，那是不需要我做了，不做小册子，我就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只要救度众生，能做什么就做什么。第二天，同修 A 自己来找我，还是让我做这片同修需要的资料。我说，行，让我做我就做，做啥都行。学法修心，遇到矛盾不去计较，按照自己悟到的法理指导自己的行动，对人好了，自己的心态也更平和了，在法中提高后的感觉真好，这一切都是修了大法才能做到的。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弟子会一如既往地做好自己该做的。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闯过病业大关后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5日。去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身体有点不适，当时也没当回事，吃过晚饭，病业突然向我扑来，有排山倒海之势，我浑身难受的无法述说，头像裂开似的，全身疼痛难忍，不一会儿发起高烧来，我没有量体温计，自己感觉有40多度，我睁不开眼，呼吸受阻，身体滚烫，顿感昏昏迷迷，好像遁入了另一个世界。我平时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自己的事不愿打扰别人，家人问我怎么了，我说有点难受，没事儿，让我睡一觉，不要理我。这一夜身体难受极了，每个关节都疼，昏昏沉沉。第二天早晨，自己感觉也没多少好转，该出去讲真相了，我坐了起来，头晕目眩，身体还在发烧，一点劲儿都没有，怎么办？凭着我平时学法的基础，我知道是假象，我坚定了信念，不能把它当作是病。如果把它当作是病，那正是邪恶所要的。我知道，我正在经受一场生死的考验。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人最难过的一关，修炼必须走出去的那一关，就是放下生死。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在生死面前考验你，但也不绝对排除。每个人面对他自己的最大难关与最大执着能否放下，其实都是在考验人能不能走出这一步。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我知道，另外空间的邪恶正在虎视眈眈。如果我在信师信法上正念不足，他们巴不得我一下子倒下去。如果我去了医院，他们真的会来取我的命。我强忍着痛苦，振作了精神，穿好衣服，简单的吃了一点东西。我戴上口罩和帽子，在约定地点找到同修，和平时一样就上路了。以往我俩都是并行行进的，如果遇见有缘人，就一个人讲，另一个人发正念。可今天，同修在我前面很长一段距离，我怎么也追不上他，因为身上没劲儿，我感觉骑车都很吃力。我心想，不管怎么难受，都不能停止出去讲真相。在回家的路上，同修跟我说，今天咱俩的状态挺好，一前一后比咱一起走还好呢。可我觉得怎么也没有一起走好。但他就这样说了，我悟到这可能是师父利用他的嘴在鼓励我。这次病业假象时间很长，重症状态就有10几天，可我依然每天照常出去讲真相，没有停歇。后来身体难受的状态减轻了，右胳膊却又抬不起来了，偶尔无意抬一下，疼得要命，直到现在才明显有了好转。这次病业给我敲响了一个警钟，回顾自己的修炼经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修炼状态时好时坏。我是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众生3件事都在做，但是没有修炼如初的那种感觉，学法不入心，看书就困，看不到法理的内涵，学法成了一种形式。再往深找自己，练功有时也不能做到5套功法一步到位，到晨练时间起不来，懒散，经常睡回笼觉。在讲真相救人上，虽然自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一直坚持做着，但也是像履行公事，像完成任务一样。可见我没有达到大法弟子应有的修炼状态。 我经历了近一年的身体磨难，通过不断的深入学法，我深刻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性，及时归正了自己的修炼状态。每天除了做好三件事外，还抽出时间背法，在信师信法的同时，放下自我，不断向内找，提高心性。我在各个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最终正念战胜了邪恶，邪恶自灭。慢慢的，我的胳膊也不疼了，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家人再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我也闯过了一个生死大关，经受了一次信师信法的根本考验。个人所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闯难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5号。1998年下半年，我有幸得到万古不遇的法轮大法。在修炼中，我按照师父的讲法严格要求自己，在师父的看护下，我正念正行走到了今天。下面我把修炼中遇到的两件事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交流。一，遇到磨难时，心一定要正。修炼不是讲空话，一定要实修自己这颗心。有一次，我正驾驶汽车回家，突然我的左手从方向盘上滑落了下来，顿感左半身失去了知觉。这时我意识到，这是魔在干扰，他想害我，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他们想毁掉我，不让我修炼，我绝不能承认，就立即刹车，慢慢把车停靠到路边。我开始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我。我对师父说，师父，魔要害我，我要修炼，要跟师父回家，不能让他们得逞，我要彻底解体他们。我用右手把左手放在方向盘上，但不一会儿左手就掉下来了。这时我脑海里出现了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的一切有师父安排，由师父说了算，其他的我一概不承认。我又把左手放在了方向盘上，过了一会儿，我慢慢地把车开回了家，没有出现任何危险。回家后，我发现自己的左脚走路也出现了问题，我就对自己说，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我，我不能叫任何家里人知道，就瞒过所有家人，慢慢地走到自己的房间。我坐在师父的法像前发正念，清除邪恶和旧势力的安排，一概不承认他，否定他，晚上照常练功。到了第二天，我就基本恢复正常了，跟平时一样，我又把车开出去了，一天都没停过。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保护着我，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大法，我这身体就完了，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一定要精进实修。二，正念一定要足。有一次我在和同修交流时，同修说抄写大法很好，我就也想抄写大法书。我买了纸和笔，准备抄写转法轮，刚拿起笔时，我的手就在抖，眼前一片迷茫，脑子浑浑的。我安定下来，静静地想，这就是旧势力的干扰，他不让我抄大法，不让我修炼。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能被他控制着呢？不行，我就发正念清除邪恶，你们不配来管，彻底解体他们，一切有师父说了算，我一定要抄下去，而且一定要抄好。就这样，从开始不会拿笔到会拿笔，从不会写到会写，从写错到尽量不出错。就这样，经过几天的努力抄写，我的字写得越来越好，正念也越来越足。我想只要有一颗信师信法的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 我能有今天都是师父给的，师父给了我一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谢大法，感谢师父，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一定要精进实修，直到圆满，跟师父回家。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正念足，清灵变成走过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6日。邪党的所谓清灵行动在很多地区时有发生，邪党如此折腾，凸显了他末日前的败相和恐慌。大法弟子是修炼人，历经的一切都与修炼相关，只要正念足，都能在这个过程中证实大法，救度那一方众生。正法走到今天，从明慧网的报道可见到，许多邪党的相关人员在所谓执行上级指示时，只不过是在走走形式和过场，因此他们的折腾和以往的所有迫害恶行一样，定会以丑事败事告终，只不过是在加速他的败亡过程而已。我弟前段时间也发生了一起对大法弟子的骚扰事件，一个村的政府书记突然去了一位大法弟子家，大法弟子问他俩有什么事，书记说，你现在还练功吗？同修说，信仰自由，练不练功是我自己的事，你无权干涉，我可以不回答你。书记又问，你是不是发过法轮功的传单？同修说，不论是谁发的，那是在救人，人只有明白了真相，才能平安度过劫难，你别听电视上说的那一套，那都是假的，如果你明白了真相，今天就不会来我家了。书记问，你这样不怕影响孩子吗？同修说，我练功这么多年，身体好，家庭和睦，一切顺利，一人练功全家人都受益，这些年我们全家人包括孩子可好了。停了一会儿，书记说，市里要开一个会，我带上你，咱俩一起去。同修说，我不去。他说，开完会每人发100元钱。同修说，我不要那钱，那不是我的，也不稀罕，你想要你自己去吧。听了同修这话，他俩觉得没意思，相互对视了一下走了。同修讲，他俩无奈，也就是走走过场，只要大法弟子有正念，就能制止他们行恶，不让他们犯罪。正法到了最后，背后支撑邪恶的因素已经灭尽，只不过如师父说的，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那部机器还在转。选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被权和利迷惑的一些人还在跟着邪党跑，所以对这些人，我们也要加大力度，给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